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
爸爸的小宝贝，你的眼睛在望着谁？
星星的乖宝贝，你的心里在思念谁？
就算你一生沉默不语，我依然爱你，因为你是我最深的温暖，伴我入眠。
每当你活在自己的世界，也没什么不可以，没关系，你还有爸爸妈妈。
根据最新的 DSM 对自闭症谱系的诊断来说，很明显就不强调这个语言方面的障碍了哈。
嗯，
但实际上我们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现呢，很多自闭症谱系的孩子包括成人，他都是会有很多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和问题的。比如说，其实我们说那个阿斯伯格被称为自闭症谱系的一个金字塔的塔尖，因为它是比高功能自闭症的人功能方面会更高，
还要高，
能力更强，
在谱系里面它是最高的，
对，它是顶端。但是话也说回来，它属于顶端，但不见得说它的预后是最好的哈。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说。除了这一部分，下面呢包括高功能的自闭症的患者呢，它都会存在语言障碍。比如说有很多自闭症的患者呢，你跟他交流的时候呢，如果说他功能比较高，他会滔滔不绝地说一堆就是大家都不太关注的一些非常细节的问题。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说的话你听不明白，这都是他说的明白但是和现在情境没关系。
就他完全在想自己的，
对，
现在
在自己的这想法世界里，然后他说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不考虑当时的情境和别人的反应。这是典型的阿斯伯格和高功能自闭症的患者会做的事情。那么在就金字塔中间往下的呢这一部分呢，可能会有一些自行命名，比如说他会把那个大树，他不叫大树，他会说机器人，或者是他自己说一个东西，他自己知道是什么，或者他的家人知道是什么，但是旁边人就完全不知所云啊，这也是一种他语言障碍的表现。还有一种哈，就是很多来咨询的家长会反映，这些孩子呢，他们在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呢，语文会学得特好，为什么呢？有很多机械记忆的词组啊，拼写呀、默读啊、那个听写啊，这些都很好。但是呢，一到三年级啊，就牵涉到这个
阅读理解、
阅读了，这个要求语言的理解能力了，包括看图说话，然后写一小段句子的时候，
就是有逻辑性增强了。
没错，这个时候他们的障碍就会非常明显的暴露出来了。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他即便是功能高的孩子，他写出来的东西和他说出来的东西你都不知所云。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是你根本都就不知道他那个语义是什么，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语言障碍的一个表现。那么再往下来说哈，这个金字塔的中间和底部这一块，他们是存在非常多的语言障碍的。有些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说没有语言的。没有语言交流其实并不可怕，因为我们知道婴儿他就具有沟通能力，没有语言他有沟通也行，是吧？我们说很多非语言的、肢体的、
眼神的、表情
的，眼神
的，
对对，这些那都是可以沟通的。他是语言也没有，非语言也没有，那你想想他是完全完全的封闭在这个，
所以
他
其实就是没有沟通。
对，所以说像这些孩子他的行为和情绪问题，你想想看他就会比常人多很多呀。他没有这个出口 所以说呢，语言障碍呢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在新的诊断里头没有提到这个是一个他的一个主要症状，但是这一块是非常需要干预的。所以我们在做特殊家庭的咨询的时候，一方面其实是要给家长提供一种力量啊，传递一种信心，
嗯，
让他们这个不被人理解的没有宣泄的这个东西他能够有一个宣泄的空间，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是要给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语言训练啊，孩子的语言干预啊，这个语言课程啊，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和那个资源的，
就是一些特别具体的指导。
对，
比如你回家了你该怎么做。
对，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很多自闭症家庭特别需要的。
对，
嗯，
有一句话说要想人学会游泳，
嗯，
必须在水里教会他，
嗯，
所以说要克服他们这个社交方面的障碍，就你只有把它放在人群里头，
嗯，
就是不断的和人打交道，不断的进行这种回合式的训练，
嗯，
就是你说一句我来一句你来我往的这种交流，这种训练越多是越好的。
嗯， 嗯，不过像你说的就是这种他有很多困难，因为像我接触的一些家长他们就会说，哎呦真的我一想到我要带我孩子出去比如说跟自己的朋友，
嗯，
或者说单位组织的活动，
嗯，
我一想到揪心的都睡不着觉，嗯，因为他没办法控制孩子在别人面前的表现，
嗯，
就是他就说他的孩子会经常的破坏他和别人的关系，
嗯，
比如会非常不留情面的说一些很从我们旁人普通的人来看是非常没有礼貌
啊，
或者说是过于真实的话，
嗯，
比如说他就说他们家孩子老师就跟孩子开玩笑就说那个老师好看吗，他们家孩子就说你很丑就你很丑，或者他就是
也许他说的是实话，
对，他也许说的是实话但是这就让那个场面他就说真的是太难堪了，
嗯，
就他经常就会从这种东西中逃开，
嗯，所以有一句话说当你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那就是对你的人格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包括你敢不敢把你的孩子带到人群中去，
嗯，
还真是这样，
对
啊，嗯，这真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你怎么样让你的孩子能带得出去，这是第一个，因为很多是带不出门的，
嗯，
能带出门的呢都算是还可以的，嗯，完了第二个你带出门了以后你怎么样让你的孩子能够在无论在哪一种情境下他能够保持情绪平稳，
嗯，
然后保持和大家有礼貌的这个你来我往的这种交流，
嗯，
或者他即使没有交流他也能安安静静坐在那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嗯，
哎，他不妨碍大人的聚会啊什么的，所以这都是很难的，需要非常专业的一些干预，
哎，对家长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对，
嗯，
所以说父母要是不懂得这个特殊儿童的干预，
嗯，
你不懂得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是没法把他带出去的，
嗯，
那么这样的话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不光你的孩子会越来越自闭，可能整个家庭都会慢慢的和外界就比较隔离了，
对对，
但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家长就是在教育孩子他同时还有一份工作，这样是其实是不容易的，
嗯，
那么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抓住一切可能提高和孩子在一起的质量，
嗯，
啊，在生活中大量的教孩子，
嗯，
教他的认知啊，教情感，教社会关系啊，啊，教一切你能教他的东西，
嗯，
啊，那么假以时日啊，你给他一段时间，你会看到孩子在确确实实在进步，
嗯，
啊。但实际上说是这么说，我觉得做特殊家庭的这个咨询是不容易的，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像他们这样的父母呢，他会有一种非常尴尬的境界，怎么说啊，就是从外人看来他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啊怎么的，参加什么活动啊，如果一旦孩子出状况很容易出现两种情况哈，
嗯，
一种情况就是这些包括很近的朋友还有家人都会觉得，
嗯，
哎呀这孩子这么任性，
嗯，
这个家长都不管一管，
嗯，
这个没有原则，就是太溺爱孩子了，
嗯，
就是你啊对孩子你们太溺爱了，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很多好心的建议就来了，
嗯，
啊，还有一种倾向于就会是觉得，哎呀你们家孩子挺好的，你们都这么严格，要他非得要做到这做到那儿，太严厉了，
嗯，
啊，你们太严厉了啊，所以说你说这个度 你看这个家长怎么把握。
其实家长也很纠结，就是我告要不要告诉身边的朋友。
对，
家人我可以告诉、
嗯、
但是常见到的朋友，可能经尤其是比如孩子常见到的朋友，
对，
我要不要去说，
你说还是不说呢？
对、
嗯、
那朋友呢就会从像可能就会从第一个状态变成第二个状态，先说你得管他呀，变成哎呦你别管他了、
啊、他挺好的，
对，他挺好的、
啊、真的真的没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保证什么的。
所以说这父母还要抽出来一部分精神去应对这些人、
嗯、所以很不容易的。嗯
嗯,
嗯，然后呢就是家人要找的这个度，一方面呢就是他在该坚持原则的时候他是一定不能松懈的。
嗯，
这个我们知道，像自闭症的孩子他要是闹起来那种那股劲儿啊，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
嗯、
那你这个压力你该扛还是不该扛，这个是需要智慧去判断的。
嗯，
你该坚持原则的时候你是要坚持原则，那么你该对他宽容包容理解接纳的时候、
嗯、
你就要做到这些。
嗯，
所以我们就说做自闭症的孩子的家长，你真的要像一个打个比方，你就要像一个圆圆的气球。
嗯，
这个气球呢你不能吹得太足，一吹足它就爆了，但你也不能太弱，太弱它就瘪了。
嗯，
这个真是对家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嗯、
就是真的是你要既不非常的强硬，但也我绝不柔弱。
嗯，
要做到这个样子。那我们看现在对于自闭症的干预手段哈，这么多年了啊，我说这么多年了，你看1940几年那时候刚出来凯纳的那自闭症，到现在、
嗯、
实际上主流的还是行为干预比较多、
嗯、
啊，我们说的应用行为分析法。那么除此之外呢，后来又发展了一些比如说 NET 就是自然环境教学法，还有 RDI 以游戏为主的人际关系干预啊、
嗯、
还有 Teach 那种结构化的教学，包括现在衍生出很多比如说音乐治疗、
嗯、
绘画治疗、运动
沙盘、
沙盘，对，然后以前还有所谓听觉统合、
嗯、
啊感觉统合，现在也都很有很多在用，什么海豚啊，还包括那个进食啊、食疗啊，这些啊，还有什么医生狗啊，什么这些很多很多很多的疗法。那么其实家长有时候啊，就是容易被这些名目繁多的这些治疗和干预手段弄得眼花缭乱的，就不知道从哪入手。有些就是病急乱投医啊，
嗯、
就是专门辞了工作，带着孩子不远千里去跑到哪哪去，说是给海豚给治疗一下、
嗯、
啊。后来有人呢骑马的，什么能够康复什么的，
嗯，
什么高压氧啊，这种千奇百怪的好多好多种说法的哈。其实现在看来呢，最靠谱的啊，我们觉得就是从实际入手的行为干预，
嗯，
还是这个还是比较可靠的，嗯，然后呢，音乐治疗啊，包括沙盘、艺术、绘画，这些都是能帮到孩子的，
嗯，
啊，听觉统合呢，最新的资料已经显示，没有数据能够支撑他对这个孩子的自闭症的核心障碍会有帮助，
嗯，
所以听觉统合现在是慢慢的被废弃不用了，国外早就不用了。感觉统合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感觉统合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他会和孩子有一个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说其实做感觉统合的目的不是说训练了他哪一部分大运动的技能，而是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你发展出了孩子人际沟通交流的这么一个渠道。
嗯，
那么从这一块我们来说是可以间接帮助到孩子康复的，
嗯
啊、嗯，因为他在和人交流，
就提供了一个交流的机会，
对，
嗯，
所以做感统的老师是非常关键的，
嗯
啊、你要是有幸帮孩子找到一个跟孩子能有交流这种本领的这样一位老师，其实真的是很幸运的。一方面你锻炼了孩子他那个运动感觉统合的能力，二一个他真是为他打开了一扇跟人际交流和沟通的一个窗户，
嗯
啊、其实。好多家长在咨询的时候也说了好多，我最近又在哪看到一个什么方法，这个方法特管用什么的，但哪天又在哪看到另外一个方法。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特别想提醒他们，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那些方法呢都是可以拿来用的，但是实际上最后我们要注意的是一个道和术的关系。你如果说你所有的方法你都用在一个目标，那这个方法对你来说是管用的，
嗯，
但如果说你这个走偏了，最后你起不到什么效果。比如说哈，我们说那个自闭症康复的一个最大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人际沟通，对吧？ 不是说他的那个认知一下就是智商提高了多少分，也不是说他从没有语言都突然到有语言了，这个就是康复了，不是的，就是他与人交流能够自然了，
嗯，
能正常了，
嗯，
是吧？
嗯嗯、
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他如果能够很自然的出去把你要他买的东西买回来，或者是办一件什么事儿他给你办了啊、嗯，那这个就是康复，
嗯，
那这种人际沟通的康复其实就是在人际中教他，
嗯，
对吧？我所有的这些工具也好，方法也好，最后都要用在他的什么社会功能的恢复上面，
嗯，在和人和人的交往中去检验、嗯、
对，所以说我建议呢家长在生活中去教，
嗯
嗯，在课桌上学的东西要泛化，最后要迁移到生活中来的。
那下面我们再说说自闭症和多动症的一个区别，因为这两种病经常会被人误解。
嗯嗯，对，多动症呢，它的全称应该是注意力缺陷及多动行为障碍。
嗯
啊，也就是说呢，多动症呢，它有可能没法集中注意力，
嗯，
它还伴随着冲动的行为。
嗯，
那也有可能呢，就它只有注意力缺陷，它没有冲动行为，没有多动行为，但也属于这个病症下面的。
嗯
啊。自闭症和多动症的最主要的区别其实呢在于，自闭症呢它会有多动或者冲动行为，
嗯，
它也会有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症状，
嗯，
它是会有重叠的，也就是说医院给出自闭症的诊断的同时，它能够同时诊断它是有多动行为的，
嗯
啊，或者注意力缺陷，但是呢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自闭症的孩子呢他有严重的社会发展障碍，
嗯，
是人际关系上的，就是他和人交流是有障碍的，
嗯，
而且大部分还会伴有智力缺陷，
嗯
啊，但是我们说多动症的孩子呢，他是和别人交流是没有问题的，他语言功能也是正常的，
嗯
啊，智力方面大部分是正常的智力范围，所以我们说呢，自闭症的孩子可能多动，但是多动的孩子很少自闭，
嗯
啊，多动症也挺麻烦的，
对，
我为什么说挺麻烦呢？因为我在做案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帮助这样的孩子大多数用的工具呢是沙盘绘画啊音乐啊这些艺术手段用的比较多一点，我做过的一个孩子他来的时候是6岁，然后他是4岁的时候确诊的多动症，他到我那做沙盘前面4次是没法给他往下做的，
嗯，
因为他完全坐不住，然后他把所有的沙具包括他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全部往沙盘里扔，
嗯，
然后呢扔完了以后把所有的沙子都扬起来，
嗯，
不光扬的自己满身都是，扬的整个屋子都是，
嗯，
到第5次的时候他把沙子往我身上扬的时候，
嗯，
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不可以，
嗯
啊，我说你这样做不可以，你如果在家里可以，但在我这里是绝对不可以，然后我跟他妈妈说，我说只要他出现这样的行为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可能用 ABC 的行为疗法那一套告他，
嗯，
但是其实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他妈妈是做不到的，
嗯
啊，他妈妈的很多口头说的一些惩罚措施和他实际的行为的不一致性会加重这个孩子的多动行为，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恶性循环，
嗯
啊，所以后来那个案例我终止了，因为我不能容忍他有这样的行为出现，那么他回去他妈妈又不能落实，
就他妈妈没有办法配合这个治疗，
对对，
就这种孩子
他需要家庭环境
每一分钟的一个陪伴，
嗯，
就是平时生活中的一个注意他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因为我们说心理咨询和治疗是需要双方都要去努力的，
嗯，
所以这个后来就没做了，
嗯
嗯，多动症呢还会影响到一个孩子的正常上学，
对，
他没法入学的，这样他是学校是不会接收的，嗯，因为他有冲动行为，你想他是有一定危险性啊，一些攻击行为啊什么的，
对，他有可能会伤害周围的朋友，
对，
嗯，
对，
前我见过一个案例，就那个孩子他是自闭症的问题的，
嗯，
结果呢正巧他们班呢有一个孩子呢是多动症，结果他们班的老师就发现吧，这个孩子呢就特别容易跟那多动症那孩子两个人产生矛盾，就那多动症孩子总是来欺负他，为什么呢，就是其他那孩子吧他会社交嘛，他会看别人的表情，而且他会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得到教训，
对，
所以慢慢大家都不去招那个多动症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他不是最缺的就是社交的技能嘛，他也不会看别人的表情，他也不明白别人的这些行为的意义，结果他就总是迎难而上去招那个多动症的孩子，就最后这两孩子就扣到一起了，就老是一个欺负一个被欺负，所以这 这个你说就是让家长其实非常的难过。说到这个，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其实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这种自闭症的孩子他到底是要上普通的学校好呢，还是特殊的学校好呢？而且你去了普通的学校，你到底要不要告诉，
要不要说呀？
对，要不要跟老师说呀？
对
呀、
啊，
要不要跟其他的学生家长
说
呀？
我
说
了，我还能去吗？
对
啊，就这样的顾虑特别多、啊，是这样，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啊，首先要看孩子的程度，他的障碍程度决定了他能上什么样的学校，这是第一，不是家长的自愿的想法，一定是在尊重孩子的现有的基础上来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些孩子呢，他是比较退缩型的那种症状，封闭自己的那种行为比较多，这样的孩子呢，他会进正常的普通小学，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行为问题，他也不会去干扰别人，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头，但是呢，他的进展可能会相对缓慢，就是他很有可能被边缘化，就这么混一天天往下混下去了，而且很悲哀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现在像融合教育啊，实际上是我们很缺乏的。即便是融合学校，他们的融合的特教老师的比例是非常非常缺的，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呢，他得不到特殊教育的这样的老师的特殊辅助，那么他在正常小学就读，他也只是会混日子，自身得到发展的机会和概率会小，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程度特别低的，一个是指智力方面，二个是指他的行为和情绪方面吧。智力方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进入正常小学，首先你第一年级你要认字儿吧，然后你数学概念、加法、减法这些最简单的逻辑思维是小孩他要是能接受的，然后一节课45分钟他能坐下来，而不是坐10分钟就开始在那大声的嚷嚷，或者就拍桌子，或者就晃椅子，或者揪同学的头发，或者自己打自己脑袋，你这种行为一出来，说实话你就待不住的，你就是进去了你还是会出来的，会被劝退的，所以呢这些因素都是家长要好好考虑的。有一些家长特别特别棒，我见过的一些就是提前一年或者是半年的时间就给孩子在机构或者是在家里给他模拟这种小组上课的这种形式，提前告知他上学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模拟他跟孩子之间应该是怎么一个互动的一个模式，甚至还有的家长我知道的是，小孩呢读一年级的时候，刚开始因为他由于孩子他换了新环境要学知识，他会很焦虑嘛，他会前后的晃，然后那椅子一晃的不吱嘎吱嘎响嘛，然后他会影响别人，那妈妈会找到老师，会请求老师的理解，然后请求同学的理解，说这个孩子他可能能力比较弱一些，注意力稍微差一些，大家要帮助他。然后另一方面他就找来了一些胶带呀什么的，把那个所有的椅子腿啊都给他包上去，包上去即使孩子晃呢可能也没声音了，然后坐在最后一排不会影响到大家，所以把这些功课都做足了，可能会帮助孩子更好的融入班级或者正常小学，这时候也是考量家长的
沟通能力
和社交能力的时候，
对，
然后你提前预知预判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像这样的特殊儿童家庭特别要注意维护家庭的稳定，因为他们的夫妻关系会比其他的家庭面临更多的挑战，
但其实他们这种家庭反而是更需要夫妻两个团结起来，
要建立联盟，
一起去帮助孩子。
对，实际上不光是一家人哈，要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真的有一句英文老话叫做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子的人嘛，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是吧，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道理，不光夫妻要团结，其实整个家庭整个家族包括你所有院子，你整个小区，你整个学校，你整个社区，往大里说整个国家，是吧，整个全球对自闭症要给他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你跳起来够得着这个环境，我能力不够，但这个环境足够宽容，他也能正常的生活，我们说不是叫治愈自闭症，是和自闭症共处，就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有些家庭一方面他会带孩子做一些沙盘啊音乐治疗啊，但他同时夫妻还会去进行夫妻治疗， 因为这样的孩子其实会比普通的孩子更需要环境的一种稳定。
对，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其实也接触过很多的案例，比如说很多妈妈会抱怨哈，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孩子，实际上他觉得这个孩子的特点跟他爸爸是怎么怎么相似的，跟他们的家族怎么怎么有关系什么的，然后让自己现在这一辈子活得这么辛苦啊什么的。其实这些抱怨也好，这些他们心里的伤痛也好，其实是需要被诉说的，但是他很明显他跟他的家人去诉说是不太合适的，这样你会让大家都很累很崩溃的，本来要应付一孩子，我还要应付一老婆啊，就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其实非常适合做家庭治疗，
对
啊，家庭治疗，然后呢也适合做个案治疗。
就像你刚才说的，就这种妻子他可以去做个案，
对，
咨询师其实就是提供这么一个容器，他可以在这儿表达对丈夫的不满啊，对丈夫家族的不满啊，
对对。然后他做完个案了以后，他可能会整合自己的一些情绪方面的动力啊，把这些能量会放在维护家庭的和平啊，或者是缓解家庭矛盾，或者是帮助孩子去解决什么问题上面来，让这个能量能流动到这块来，而不是一种毁灭性的情绪力量，
对，
去破坏家庭的这个关系。
对，如果你有这样的孩子，你更需要有一个时间来滋养自己。
对，
有些家长他会表现得非常有牺牲精神，就是不要管我，他认为只要孩子好了我就会好。那为什么我现在不好呢？就是因为孩子已经不可能好了，所以我就这样了。但是其实我们前面也讲了，就是如果父母的状态不好的话，孩子是不可能好的。
对，其实说到这我就觉得哈，有必要说一下这个特殊儿童的家庭哈，他们的共性，基本上会走过这几段心理路程哈。首先呢，孩子确诊前后他会有一个不相信的阶段，就觉得不可能，这种事怎么会落在我的头上啊，那么多人都好好的，就我们家孩子得这种病哈，不相信的阶段。然后过一段时间呢，他会意识到这就是现实，这已经是事实了，那么他会进入一个什么呢？进入一个殉难的阶段，他在殉难阶段之前，他会有一个非常自责的阶段，就是说那一定是我不够好，上天才会给这么一个孩子给我，
你会觉得是对我做了什么坏事儿，
对，
一个
对我的惩罚啊，所以说觉得哎呀，这个事情真的是就是我该的啊。这个自责以后呢，他会进入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殉难阶段，就是说那这样的话，我怎么着也得把这个孩子给救了，我就是不工作了，我哪怕不吃不喝，我就是全心全力为这些孩子，我要付出我的全部来救他，来挽救他。这三个阶段过去了以后呢，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就说理性接纳阶段，这个阶段基本上家长才会真正的去爱他们的孩子，我们说的这个爱是真爱，就是说他会用一些建设性的行动去帮助孩子，同时他也会比较理智比较现实，就是我怎么样帮他，我帮他到什么地步是我能做的。
爸爸的小宝贝，你的眼睛在望着谁？嘿，星星的乖宝贝，你的心里在思念谁？就算你一生沉默不语，我依然爱你，因为你是我最深的温暖，伴我入眠。每当你活在自己的世界，也没什么不可以，没关系，你还有爸爸妈妈。奢望将来你对爸爸的报答，只要你快乐就够了。都说是我陪你，其实你也陪着我，让我更懂得爱和给予。 算你一生与众不同，我依然爱你，因为你是这世界的唯一，无可代替。每当你背离人群的身影，有一点无意，忍住悲伤，把你紧抱在怀里。可有一天，爸爸会先走一步，等到那时候，你有谁来照顾？擦去爸爸脸上的泪滴，不求你懂我的心，只要你记得我爱你。听他们在唱没有旋律的歌，那是在天上，在遥远的地方，曾以为时间将他们遗忘，是他们生来就抛弃了世界。听他们在唱没有旋律的歌，这是在人间充满爱的地方，数颗星星洒落尘世间，在呼唤身边有爱的路人。可有一天，爸爸会先走一步，你要答应三生共。